既曰厌财即舍欲，妄愿亦情上，巧相无恶见，内住明菩萨。这个是以助功德这个层面来说菩萨的差别相。那菩萨要怎么样这个呢具足功德呢？对应于这个六度来讲，于财生厌，不着财，那这个是助布施的功德。舍欲于妙的色身香味触，乃至于法，不生贪染、贪着，这样来助戒功德。妄愿就是不计伤害，这个呢种种事情。疫情上就是与这个善法呢能够倍加精进，不会稍有放逸废懈那我们世间人呢做事情就像他中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呢累了，所以要放松一段时间要过些天来做。那菩萨的话呢不容放逸就是从发心乃至成佛，以及成佛乃至敬畏来计，菩萨是不休不歇的就是倍加精进那么这个即使比如说要睡眠呢这些时间呢，他的心里面呢都是依这个菩提愿心而安住，长期善法相应。巧现呢，那这个是与禅波罗蜜禅定相应的助功的你要能够安住，要与定相应，那需要有善巧心是没有善巧心那是不能够得到定的功德，成熟定的功德。所以这个是这个需要具足善巧的这不具足善巧就没有办法成就定的功德。无恶见就是离边见细论在佛法里面说这个恶见呢分断见和常见两大类，就以这个两种可以涵盖一切相应的恶见。菩萨心中能够住此六事，那就是菩萨的这个呢助功德下面开始具体依这个差别了来讲述解释。是曰此即以助菩萨功德门此即以助功德门说菩萨相这个菩萨呢具不具菩萨相是不是这个成就功德，那要是这样安住功德的那就是菩萨相，那不安住功德呢那就不是菩萨相比如初发心菩萨呢有时会生这个退堕 那要到什么一大圣几劫之后，这个未登欢喜地，那菩萨的这个位呢，是决定不退啊。那到第八地菩萨呢，那是相不退，就是相都不退了。为什么？这个是无相无功用转，决定不退是这个初地，毕竟不退，那么这个是第八地，那一直到什么？到佛地圆满，佛地，这个功德呢圆满了。那么一住功德门，分别说菩萨相，厌财者住施功德，知兼贪过，堕于恶道，来贫穷故。那么就是第一个呢，这个菩萨住施的功德，就是住布施功德。这个布施功德呢，如果与这个财，就是内财外财啊，我们这个衣服饮具，衣服饮食卧具啦，工具啊，乃至于田园房舍种种诸物，心里面执令不舍，贪着的话，那么未来就堕于恶道，这个是跟烦恼相应的，那么就不能够引发这个资具的种种获得，就是相应的等流啊，再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缺衣少食，生于边僻贫贱之地，或者是在这个房树的地方，就是比较繁华的地方，他也一样的呢，种种因缘障碍呀，不得自居，那这个都是跟兼贪有关系，这个菩萨呢就能够绝了，能够正做观察，正思维，离此种种兼贪，依菩提心愿，念一切有情呢，而为利益众生之利益得到了，能够远离种种资具匮乏之苦，那么也就是菩萨得到相应的乐，因为菩萨的本源就是愿意有情究竟的离苦得乐，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舍欲者住戒功德，若着五欲，不能出家受持戒故。这个怎么样住戒功德？要住戒功德，就是要什么？对于五欲的贪着，能够弃舍，就能够放舍。这个着五欲的话，就是染着其中呢，就好像这个喝酒的人一样的，喝酒上瘾了。他不喝一点那不行，抽烟的人呢，抽烟呢，抽上瘾了，他不抽行不行啊？不行的。那我们世间这个烟呢、酒啊这些瘾呢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那么其他的种种事情算不算？比如像贪玩呐、贪色啦、贪财呀、这个贪名啊，种种这些事情，都跟这个五欲啊是相应的，跟这些镜像相染着的，所以不能够舍弃这些事情，然后鬼犯身心呢，获得这个清净 做定的基础。所以这个俱舍论里面也讲到了嘛，这个佛说法来说经啊，就是为令这个为信者信，说这个戒呢，就是让这个已信的人呢，信了的人，入了门的人，能够知所安住啊。那么知道安住了之后怎么办，做什么事，那就说论赞，能够管家抉择了，阐扬精微之理，引导开化智慧，转凡成圣。所以这个戒学的规范呢，就是对于有信心为入，信为能入嘛，进一步的提升，就是这个类身行上的规范，就好像过去儒家讲的一样的，男女授受不亲呐、什么生活上有一个界限呢，有一个规范呢，等等。当然呢，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很多事情就不那么讲究了。那过去的是很讲究，长幼有序，针对男女有别，这个相应的建立规范的生活。那么从自身来讲呢，那佛法里面说在家居士五戒，那么更发心一点的居士呢，受半公斋戒一日一夜。那出家以上呢，受沙弥十戒、比丘250戒、这个比丘尼300、这个84戒啊，受这些。那么这些都是从生活细节种种层面来自我规范的。那比如说过午不食啊，这真正精持戒持，那这样做的话呢，就是减少食物的贪着，身心精力能的调整，这不杀生，见生命呢，那起爱护，对生命有尊重，就我们现在这个一般所谓的唯物化，所谓的科学等等，总就把人呢，把生命界、精神界也当成了一个客体呀、客体的再不能客体的样子，当成了一个物质啊，所以怎么会有对于生命的这种爱护呢、尊重呢？那固然像以前呢，发了一些文说这个养熊很残忍，那你看看这个做科学试验、做生物试验，小白鼠啊，什么很多东西解剖了，那是数以不可计的。那要想一想这些事情，我们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都有一些观念的在改变。那不杀生的人呢，就与这些事情呢又远离，所以这个戒的功德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应的事情啊，就是与这个欲啊能够观其过患，众生呢染着诸欲，就像什么飞蛾扑火一样呢，你看那个飞蛾呢，他看到前面有光明呢，就赶快飞过去，那么在这个炽热的火焰上呢就烧着了，那你现在这个灯啊也是，它也是很大的这个能量，这个很高的温度，就把这个虫子给烫死了。那我们有情的染着诸欲，求财求利，孜孜以求之。所以呀，年轻的时候就拼命的求财呀，起早摸黑呀，不计辛苦，不计劳顿呐。中年以后啊，身体就不行了，就衰竭了，就已经不行了。然后又把他赚来的钱呢，去买命了，看医生了，这个还不见得看得好了。把这些电算就还不见得解决问题了，那么就是就像这个飞蛾扑火一样的，那并不是说相对的事情不做，而是要你能够观察这个相应种种成欲的过患，那就舍弃，就是知道，比如说这个抽烟有害健康一样，那不抽烟了， 那么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助功德要舍五欲，另外一个方面你一戒来鬼放身心呢，久而久之获得清净，就跟那些烦恼的事情不相应。就像吃素吃久了以后，觉得这个菜根香了，那些鱼肉等等之类，垢秽熏香，气味难闻呢，那这个就有了一个改变了，就好像这个经典里面讲，大海不容易死尸一样的，他会把它飘到岸边，它浮起来，不会把你沉掉在这个当中，那么这个又是怎么样呢？死于勉强，终于自然。最开始习戒的时候觉得难，习了一段时间之后顺了，那对于这个相应的种种错乱呢，就不接纳了，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他怎么生的呢？生病都是有原因的，心情不好，环境不好，工作太累，起居无序，最后就得病了。得病了之后呢，这医生啊就教授他，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个心态要好，精神要好，饮食起居要正常，那个病就好掉了，身体健康了。那好掉了以后，他保持了一个好习惯呢，这个身体就好下来了。那么这个舍欲呢，是助戒功德，助戒功德也能舍欲啊，那么这个是相应的了。不能够两者相合，又助戒功德又染着成欲，那这个是一正一反的相带作用，不同的力量。那么这个助忍功德呢，万愿者助忍功德，他来损己，不怀不报故，怀报者如是化死，不怀报者如是化水，一堕恶道，一生散去。那么这个还举了个比喻，叫化石和化水。那么先说呢，这个基本义，助忍辱功德就是妄愿。就我们记性啊，对于法义啊，对于真理，学这些典籍，要记得牢牢的。这个修定的善巧啊方法要记得牢牢的，那么这个是该记得的。那么不该记得的该忘记的是什么？有人骂了我了，有人打了我了，有人这个事情障碍了我了，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了，等等这些事情对于我的伤害，心里面不这个呢，记想在这个当中，记在心里面。你像有的人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怀恨不舍了，结恨在心，所以他一直就等着，就想着什么时候啊，要把他这个呢反过来伤害一番，进行打击报复。那么菩萨的话呢，不怀恨不报复，众生对菩萨之伤害啊，菩萨生观因缘之法，伤害已经成了，能够改变就改变这个伤害的层面，可以去修复了，并不是因为你报了人家，你的这个伤害就没有了，不会因为这个就没有了。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在烦恼之中呢，就像这个。这个精神病的人一样的，他发神经，这个打了人骂了人，自无宰制，自己控制不了，那么菩萨有悲心，生生灵灭，就像这个龙树菩萨、提婆菩萨，是这个讲这个龙树菩萨，不是有人害他了，害他呢，他还叫这人赶快先走，免得其他人来了之后发现了之后，会进行伤害。这菩萨呢，就是具足这样的慈悲心。 这不这个嘞怀恨，那么这里怀抱着不怀抱着，以化水化石来比喻，是怎么比喻呢？这个跟庄严经论跟唯识这一体系啊，这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是化石，如是化水，化水呀，这是化化嘛，你看那个这个画画的人呢，他画画画了一个石头，画画画他画了一个水，这个水是流的了，那么这个石头它是坚硬的了，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个画而已，它不是真正的坚实，就像有名的一首诗啊，题画这个远观山有色啊，这个这个种种的这个山呐、这个树木啊，青的啦等等啊，桃花啦红的啦，静听水无声，进来了水没有声音，这个春去花还在，春天去了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个上面有个鸟啊，这人来了，要是一只火鸟呢，它就飞走了，它吓嘛，它害怕人来了嘛，人来鸟不惊啊，这个题画诗啊，提的非常有意思，那么就是这个画的东西，它对应于事，对应于景物，是一个相似层面。那我们对于这个恨的种种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这不是现在呀，你现在老想老想。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把一个烦恼的事情拼命在想，拿这个烦恼的事情折磨自己，可能说者无意啊，听得有心，别人并没有诽谤你的意思，只是他讲话多加了几句，别人并没有重伤讽刺你的意思，但是他的生活背景呢跟你生活背景不一样，所以你听了以后啊，你就觉得他是讥讽你挖苦你，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啦，那生活背景不一样，在他是无所谓的，在你呢就是有所然有所谓，然后你就在那里构画了，在想呢，想了以后晚上都不能这个睡着，夜不能寐，痛苦万般，哪天我要骂回去等等，就是拿这些事情呢来做心理的折磨，自我折磨。所以菩萨呢不以打报打，不以称报称，比如说他砍了我一刀啊，我砍回去三刀，我砍回去一万刀，也不能够代替什么砍了我一刀，那不能够代替这件事情。所以菩萨呢他不会起这个相应的愚痴相，所以这个忍辱啊跟慈悲心跟智慧都有关系的，跟慈悲心慈悯心来讲呢，他对我的伤害，他已经就是烦恼作怪，已经是个可怜的人了，怜悯之人呢，为什么还要去报复伤害呢？则现金刚相呢，责罚一些，那这个都是怎么样？要相对的情况那个启发，所以菩萨他在做，绝对不会说从嗔心的意义上去报复。那么这些都成为过去的事情，你怀在心里面就是心想所现，心是影像，这个是很能够理解的了。我们眼见耳闻的心是影像呢，那要经过唯识义理的学习了解，才慢慢的相应，才能够知道世间的这些种种存在都是心识影像。那么这里怀抱所想呢，它更加容易知道，所以称为化石，称为化水。这个化石跟化水呢是有差别的，石的这个坚固性呢就是越想越解。那么一这个不怀抱呢，就像水它是有一个通畅，有一个疏导性呢，那就犹如化水， 虽然都是这个呢心想的影像，心中的影像，那么这个相待的作用呢是有不同的，一种呢是坚硬的，像障碍；一种是柔顺的，这个把心理啊转化了，问题解决了，所以是化水。那么这个化石就多恶道，化水呢就生善去，情善者那么这个就是指啊，助这个忍辱功的，那么情善者助净功的，为次他力，横行六波罗蜜故。那么情善呢就是助精进功德。怎么样助精进的功德呢？菩萨于自于他了这个相应的利益啊，这个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行动实践，行六波罗蜜，那么这个是助精进功德。那么这个助定功德，巧相者助定功德，善能分别执取舍三相故。这个执取舍三相呢，这前面已经讲过了，那我还写了一个小文呢，专门介绍这个执取舍三相，这个概念呢内涵呢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是有的，就是修定的时候要运用观行方法的技巧，就我们现在讲的技术啊，就好像这个炼矿一样的，你先要选矿，挖了之后选了之后呢，再炼，有的你还要放一点催化剂，你不换催化剂呢，你再炼不出来。炼了之后还要把它提纯，纯了之后再把它做成相应的基本可用的成品，那才能够拿出去了啊。那么这个是炼矿呢，那我们这个要修禅定呢，普通一般的人都是妄想纷飞，杂念很多，然后各式各样的烦恼啊，就像一个大汇聚，就像超市里面一样的，吃的喝的，玩具什么，衣服，穿的都有，大超市嘛，那我们这个心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大超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调理，能够让之通顺？那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指向、举向、舍向三种向，就是做常练习的时候基本会要用到的三种技巧。那么这个巧向者呢，就是能够掌握好，能够灵活的运用，那么这个就称为巧相。善能分别执取舍三相，就是善能分别，善就是能够善巧的意思，分别呢就是能够如实如是的观察我现在跟怎么样用心。力量初开始的时候善动多，万念纷飞呀，就要依什么指向修，止于所缘呢，观呼吸呀，观这个佛像呢，观身体的觉受啊，总要选依所缘修指向，指向修。那么这个举向修呢，就是修到一定程度啊，万念也少了，杂念也没有了，好像没什么事干了，心里面很平顺集中， 力量开始沉下去，开始放缓了，感觉不错，境界不错，用功也用得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精神提振，要变得敏锐伶俐，聚精微之力，那就要举向修，要令心高举，提高心念的这个力量，这只是往内的，举的话是朝上的，舍相修，舍相修就是修了以后，将这个毛病呢、问题啊解决了，纠正了，那要不要更多的作为？不要更多的作为，相应的保持好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舍相修，就是止相修、舍相修、举相修，这样三种修。那么这样三种修啊，就能够让心调顺，能够与定相应，成熟禅定的层面，乃至于入定、住定、出定、入住出自在。无恶见者，住至功德，一切诸相不可得故。这个无恶见是怎么样？这个无恶见呢，就是没有细论边界，离细论边界做如实观，与智慧相应，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安住般若波罗蜜功德。这从实际观察来说，一切诸相不可得故，相不可得，我们一相为基础所建立的断常二见更不可说，一定是这个事情存在，这个主体存在，才有可能讨论它的常住不常住。假如这个都不存在，怎么讨论呢？不可讨论。这我们世间的边界细论呢，就是建立在一个错觉上、颠倒认识上所有的。那么这个起正观察了，诸相不可得了，就不堕边界。这个呢，助慧的功德，这个是第六门。第七个内住明菩萨是指什么？内住者住愿功德，内为大乘，任住不动故，就是这个菩萨悲愿稳如磐石，由出菩提心愿所引，这个相续不断，谁的这个利益的事情，自他爱利的渐渐直连集聚啊，愿行更为稳固，更加恳切。所以内住大乘愿，这个就是愿功德安住。那么这个是七门，这个七住功德门，菩萨之相。虽然这里就跟前面讲的大乘之意，说七意就是六度加上大乘愿为主要。那么这个说住功德，包括前面这个说这个自利门、他利门， 都是以这个七样的事情为主，但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我们要认识一个相应的内容呢，假如这个角度啊多，层面这个呢广，那所建立的认识啊，就会更加完整，更加深刻，所以在论点当中啊，是很多地方都是综合阐述，将诸多之义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这学了之后啊，什么是菩萨了啊？不是老菩萨、小菩萨，这个男菩萨、女菩萨，什么药叉树菩萨，观记的这些名会这样念，而不解其意，就不能够相应。那解这些意的时候就能相应了。所以生活当中啊，什么是菩萨了？不是说这个人行了点善，一辈子呢是个善人就是菩萨了。那了解这个经中论中所说，就知道菩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心理这个动机，那就很明确了。就知道这个只是世间善行，他不是菩萨。那即使称你为菩萨了，这是客气说法。你有没有发心呢？那么这一门诸功德就说到这些。既曰：具备一起藏，耐苦即舍乐，慈念并善定，不舍名菩萨。这个不舍名菩萨呢，是从这个菩萨的不退门。如何是菩萨之不退？前面是菩萨之助，就是助功德，以自利他利而说啊为基础。那么这个助戒功德，助人种功德，进一步就是功德，这个逐步成熟啊，不退之相，具备一起藏，耐苦即舍乐，持念并善定，不舍名菩萨。这个简要的讲呢，这个具悲呀，就是具悲悯心。慈悲，慈悲是何说的？慈者呢，与乐。悲者是把苦，它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就合起来就是慈悲。那么具悲的呢，这会不会忍众生有苦啊？不忍众生有苦，所以勤行布施。起惭呢是指惭愧心，能观省自己的过错。这样的人呢，身心就更会起这个嘞力量去这个规范。耐苦就是能够堪忍种种诸苦，这个是忍不退。舍乐呢是精进不退，不行放逸，那么就是舍乐。这个持念呢，持念就是这个相续的助于所缘持念。这个不舍大乘，这个还有就是善定，就是慧不退，能够具无分别慧的安住。不舍名菩萨，不舍名菩萨就是这个愿不退，就是菩萨之六不退相。是曰：此即不退门，说菩萨相。这不退门呢，就是从不退的这个角度层面来说菩萨的相。 具悲者是思不退，悯他苦，仍能行思故。就是这个第一个不思不退。这个具悲悯的人就是不思不退。为什么不思不退呢？就是悲者把苦啊，这我们要布施啊，就是能够满足众生之愿，能够为众生解决问题，给他带来利益。那假如说这个心里面具足悲悯，心里面具足慈心啊，柔软，那么他怎么愿意这个自己呀、当令贪着财物，不愿意布施呢？那不会，就像一个母亲啊，他为了这个儿女啊，能够好病，能够健康，种种的努力，种种的辛苦，都愿意，他舍得了，怕这个小孩子啊受苦啊，他有这样的愿心，那么这个菩萨与众生起悲悯，所以能行思，起禅者是戒不退，观此事他是即法，人不造诸非故，就是说了，菩萨醒察。观察此事他事，就是 这一事就未来事，那我们相应的种种作用和影响呢，都是此事他事，过去式的话，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已经 成熟了种种事情了，那么主要是现在要发生的和未来要发生的，所以是不断的面向于未来，面向于现前，是这样一个态度来做观察。这个此事他是即法人，法人就是诸法了，人呢不造诸非，这个心里面呢起惭词，这个惭愧心呢就是于智，就是自我观察，我是菩萨，发菩萨心，要利益众生，那岂能是杀生啊、偷盗啊、做种种伤害之事呢？不能做，那么于他人呢？其他有情所观呢、这个我自称为菩萨了，发菩提愿呢？那菩萨是这个样子吗？这世间的机会，世间的苛责，就是有惭耻的心，有惭愧的心呢，他就会想到自内心当中的远大目标，高尚的追求，就会想到世间舆论的相应集合，就是观此事他是即法人，不造诸非故。这个法和人呢，法的话是指德行啊、善行呢、相应的意义；人的话呢，就是说周围其他友情呢、世间的舆论呢、那么还有人和法呢相合的，那都有的。比如说圣者，圣者说呵责，佛法里面讲惭愧，惭愧说惧怕世间的议论，是主要是什么样的议论呢？就是显圣者的议论啊，比如说小人们议论呢，那你要不要起惭愧心呢？这些小人都说你不抽烟也不喝酒，那算吗？那不算，那要以圣者的标准作为标准，这佛菩萨阿拉汉这些智慧显圣之人呢，能够如实观察， 在这个相对世界也好，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从超越的这个生命的层面也好，什么是彻底的，什么是不彻底的，都一一如实的知道。那么这些的议论呢，肯定是要听到耳朵里面去的。所以作为一个想具戒的人，戒不退呢，他就是内心常怀常怀这个常耻惭愧的心。所以有了这样的惭愧心，就会远离不善之行，与善法相应，那么这个是戒不退。那么这个忍不退呢，耐苦者是忍不退，风雨寒热等疾他为损事，一切皆忍故。那么这个忍辱怎么会不退呢？就是菩萨在利他的这个事行过程当中，不畏艰辛劳顿，这个也不计友情的伤害，那么这个有人有事，这个风寒雨雪了这些呢，这个是事，那么人的伤害呢，那个是友情，比如说打坐了禅观呢，湿热的地方呢经常下雨潮湿，蚊子又咬，这个北方呢寒冷的地方呢天寒地冻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寒冷，那也是要坚持，不坚持的话禅定啊观修啊就不容易进步，那么利益众生呢，众生比如说被困这个大雪之中啊，你去救他去解救他，自己也要受相应的这个嘞痛苦，那么这个能够耐苦，能够耐怨害，这个经得起，那么这个忍辱不退，这忍辱就不退。舍乐者是进不退，这舍乐是精进不退，能行正勤，人不着自乐故，不着自乐是舍乐。这个自乐是什么？这个乐也很多了。我们一般世间有情追求的五欲乐，那么这个学法的人有学法之乐，出世间这个修行的人得这个无漏慧，有智慧之乐，得了禅定呢有三昧之乐。三昧之乐呢比四经乐要深一点，有种种乐不同。那么得了乐，停在乐上，当作在乐上，就不想进步了。那么只要有这样的心啊，就是开始会放逸。那么菩萨呢行于正行，不在这些乐当中停留，精进不退。不会，我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实验的是定不退，能善摄心，人由念力故。实验是定不退，定怎么样，定就是等持的意思，他的心能够这个嘞，内摄能够专注，这个做得到，能够善摄心人，主要是什么？有念力，有念力，念为定因。假设要成就禅定呢，他就要选相应的参照所缘，然后做观察，常常观察，常常观察，这个心力就培养起来了。这个根本的因是什么？根本的因就是念为因，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呢，时时古今不离当念，再远再久的时间，再久再久的未来，从我们 心理活动的当下了，就是你这一念头，千年万年就一念，就万念一年嘛，就这一年。那么你这个念力的形成，就是要持续观察所缘，这个具足念力，那念力有了，具足了，这个定会不会退呀？就可以善为摄心，定就不退，那么这个是定不退之这个相，无分别之善定者，是慧不退，无分别之具足故。这个善定是什么？就是指慧不退，就是能够观法无我，一切法不可得，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以其心如如不动，那么这个是善定，就是有这个智慧心呢、光慧呀、这个所引得的大禅定，你像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佛的这个定呢是大禅定，无不定时，就是没有不定的时候，这个我们讲入定啊、出定啊、住定啊、入住出啊，这个是指世间定之下啊，就比如说这个初禅、二禅、三禅，这个世间定相。初世间定呢，是以这个大的智慧如实观察了四相呢，不扰四相不动，幻生幻灭了，如空中花，何曾有动呢？这个动来动去的种种动呢，都是颠倒意识所成，所以这个是不是善定呢？所以一大乘的殊胜观行，这个都不是善定，只有依这个无漏慧无分别智所观察，这样引发的定，那才是善定，就是慧不退，就慧不退，那么最后一个是愿不退，不舍者是愿不退，不舍大乘故，就是菩萨啦，乃至于热铁轮呢，假使热铁轮呢，于诸顶上悬，就是在这个菩萨的头顶上，一个火轮呢在那里悬呢，菩萨终究都不会退他的菩提心，菩提心是这个大乘菩萨的根，不舍大乘，那么这个是愿不退，那么这个就是从菩萨不退猛来说菩萨相的。这下面呢是以离苦门来说菩萨相，即曰：除苦不作苦，容苦不畏苦，脱苦不思苦，欲苦名菩萨。那么都是以苦来讲的，那么这个苦的方向呢是什么方向？是离苦为方向，菩萨是离苦的，包括最后的这个欲苦它也是为离苦，先依这个颂啊干要的先介绍一番，这个除苦指布施，能够除贫穷苦，不作苦就是这个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啊，不妄语饮酒啊等等诸戒德守持具足，于众生不伤害，这叫不作苦。这你杀生那就作苦啊，偷盗啊，人家东西没有了你就作苦了，这不作苦。荣苦那是忍辱相应，就是利他时 能够接受诸苦，这个就是荣苦。不畏苦呢是这个精进努力不停不退，这个是不畏苦啊，多长时间都不怕，多难的事情都不畏难，这个是菩萨畏离苦而毕竟做的努力。脱苦是指禅定，得定的话呢，就离相应的世界种种苦，所以称为脱苦。这个不思苦啊，是指智慧。这苦从哪里来呀？就是从戏论颠倒所产生的。这个不思苦啊，就不去找苦受。我们人都在找苦受，没有智慧呀，随着自己的烦恼在转，找苦受嘛。人类就在自己折磨了。战争怎么起来的？你看，这个技术啊发展了之后，要多少的财力人力，去构建国防军事，这个皮子啊人类啊都不相应的了，不放心的了，你也不会放心我，我也不会放心你。假如没有法律，没有相应的强制力量做准则，可能随着种种邪见呢，造更多的罪恶出来。那么即使有强制力，这个强制力呢，它又有这个邪见所引呢，它也是具足伤害，那一定是要有正见，要有善心，那才能够像菩萨一样的不畏苦，种种艰辛呢，都可以堪忍，可以承担，来做出苦的事业，就启发有情生命呢，不思苦。欲苦啊，不是说菩萨想这个跳到这个生死海里面呢，继续啊沉迷，继续啊杂染，而是为了其他的友情，能够从这个生死苦里面出来，是出于生死而入生死，入于生死为出生死，这是菩提愿。所以欲苦名菩萨最后一个是随菩提愿而说的，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颠倒作意之下来求苦，就我们一般就颠倒作意来求苦啊，跟菩萨不一样。是有的人说学菩萨，他不是，他学的是烦恼，学的不是菩萨，做不到菩萨那种的智慧心行所显的这个呢四相上的行动，所以重在发心，这个是根本的。具体来说啊，四曰：此即离苦门，说菩萨相。那么这个偈颂就是以离苦、出离痛苦、超越痛苦来说菩萨之相。那么除苦者是施，施他勿施，除他贫穷故。第一个说出苦，那么怎么出苦呢？就是以布施来出苦。事情想不通啊，就思想上开导他，法施，以法来做布施，然后经过剖析、认识，找寻到缺点、错误，找寻到这种呢不应该想的方向，建立正确认识， 那就从这个思想扭结当中呢拉拔出来了。那么这个是一种布施啊，让众生呢出苦的方法。那又比如说他现在生了病，久治不效啊，你找到一个高明的医生呢，或者你也给他出药啊等等，这看了之后他就不再受这个病苦的煎熬折磨，那这个也是除苦啊。所以这个是跟布施相关系的除苦啊。那么先说到这些。